生活无国界，严明交作业，
马上交，马上交，马上来。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生活无国界严明交作业节目，我是严明。
大家好，我是宇泽。
好，我们又来继续咱们的看电影了哈。
但是我们看的电影是 Silence， 可是我们俩并不是 Silent 的人。
对，其实可是看完之后我跟你说宇泽，真的我看完之后我真的超级 Silence 的。
那所以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观众看完都是一样的反应？
我觉得大部分吧，就是大家看完之后呢真的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呢、这个是很难用什么确切的那个好的字眼去形容自己心里的那感受哈。
因为我记得你上周其实我们大家也是分享的 Silence 这部电影，
对，
但不知道我们在过去这一周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机会去到电影院看一下这个电影。如果有的话，如果听众朋友也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或者感受，其实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来分享你自己的一些感受。
对对，没错，对，我们挺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有这个互动
看看电影
对，一起看电影哈。那这个 Silence 其实我暂时来讲我先不讲主角啊，因为我很想教功课呢，就是先从周边的一些配角开始讲起。因为其实它里面的每一个人我真的觉得说它每一个人物塑造刻画的非常的精准。为什么说精准呢？就是真的就是在信仰当中，在信仰这条道路里面你会看到形形色色的引号里面就是基督徒啊，这三个字真的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你会发现在这个影片里面就真的就有这许多种的基督徒。
嗯哼，
那其中一种的基督徒呢，我首先要分享一下就是当时在日本的这些弟兄姐妹啊。那个日本的本土当年呢是幕府的年代啊，德川幕府，那他们就对这个信仰控制的非常的严厉，当时是想要把整个的基督教从日本的这个国土上呢全部灭掉。任何信仰耶稣的人呢，他就给你两条路，你要么放弃你的信仰，否定你的信仰啊，否认你的信仰，要么呢你就喊咔嚓
要不然拒绝信仰，要不然拒绝生命。
对，那其实当时呢在这个影片里面所呈现的其实当时的日本的当地的弟兄姐妹啊，你已经信了主耶稣的这些的人，这些信徒呢，你知道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他们当时真的环境相当的艰苦，因为他们都是在一些穷乡僻壤。
对，
而且呢不单只是穷乡僻壤，最重要的是呢一定是躲在一些很闭塞的地方。因为呢如果当时在他们的那个电影的背景是在九州，日本的九州这个地方啊，那当时有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就是长崎。那在长崎以外呢很偏远的有一些的渔村的里头呢，那些的弟兄姐妹就躲在那里，他们秘密的信仰耶稣基督，然后也秘密的聚会，也有那个就是秘密的圣餐啊什么的。然后所以呢其实他们的条件相当的艰苦啊，吃的东西不足够，真的就是到处藏到处躲，也不敢让别人知道，也不敢和其他的弟兄姐妹联络。
嗯，
就是对，其实这个都是就是很像啊，你会发现有任何逼迫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也有点像一种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吧。
是的，可是让我看到最感动的点是什么？他们对信仰的那种的渴慕，他们对神话语的那种渴慕，就是你知道吗，关于神任何一点点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讲啊，对于那个年代或者对于那个环境底下他们来讲都非常非常的宝贵。就是这两个传教士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小渔村哈，就在那个村里头的村民们都是信主的，他们躲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然后呢他们看到这两个传教士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感觉就好像看到了那种亲人的那种感觉。你会从他们的眼中就看到了那种好像期待已久的，哎呀我们真的是一家人。虽然他们讲着不同的语言，他们也不太明白这两个传教士，因为他们是讲其实以真实的历史来讲，传教士他们是讲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的。那当然在电影里面他们都是讲英文的，但是呢和日本本土的人呢其实他们讲的那个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然后什么都不一样，但是呢只有一个是一样，就是有同一个信仰，同一个生命。这就让我想到真的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那些有信心的人，是他们 真的是披着山羊皮，或者是山羊绵羊的皮，然后藏在山里面，然后到处躲藏，你知道吗？就好像是这个世上不配有的人一样。最后呢，就是发现当他们被发现了的时候啊，他们那这些人呢就会被要杀掉了。
嗯，
他们到最后一刻，其实他们依然持守他们的信仰。让我自己觉得很感动那一幕就是。有三个，就是刚上一集所说的老中青这三位弟兄呢，就是哎被他们试出来了，发现他们是基督徒，然后就把他们绑在一个十字架上，然后绑在海里头。当那个海涨潮的时候呢，那个水不断的就泼到他们身上，而且那个水最后是漫过他们头顶的。会，那当然你说绑在那里那可能会就是窒息而死嘛，因为那个对啊，就是被淹死啊或者什么的。那很快那个老人家和那个年轻的那个弟兄，这两个弟兄是这两边还挺有意思，他剧情安排的就是左右两边的这两位呢就很快就死了。对，他们就很快就死了。但是呢中间的那一位弟兄呢被熬了整整四天。
天哪，
四天四夜。那第一天没有死，继续绑在那儿。当然你就是你也是没有水喝，你也是没有东西吃，对吧？你是被绑在那儿。
风吹日晒。
对，风吹日晒。然后呢而且整个一晚上你是整个人是泡在海水里头。那个水漫过你的头，也许你可能会呛水啊或什么，这些肯定都是有的。而且那个是浪很大。那这是第一晚上，第二晚上，第三晚上。到他死前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就是那其他的那些传教士他们就躲在山上，就其实可以看得见他们被行刑嘛，就是这样的。到第三天晚上都那个快要到最后的时候呢，那一位弟兄你知道吗，就是他最开始的时候当那个海浪冲过来的时候，他一直在祷告，他在祷告说，主啊，主耶稣，求你来接受我的灵魂。可是呢一直到了第四天他还没有死，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呢，就是人在那个情况底下照道理来讲应该是非常的那个难受啊，而且是就是身体上的痛苦应该是非常大的。我不知道如果是你我在那种痛苦底下，也许你可能会喊叫，你会怎样，可能你也没什么力气了，或者怎么着什么样的反应都有可能。可是到了最后一天的早上的时候呢，确实他开始唱诗歌。这一点是让我当时看到，我真的在我的心里头，我说出来的那种感觉已经不再是感动了，你知道吗？我只是感觉说我感觉太荣耀了那个感觉。然后呢就他在最后那天早上他唱诗在赞美，他可能最后一点力气吧，最后当那个涨潮的时候呢他真的就死掉了。那个传教士呢，他和他的那个同伴在山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心里面一直在非常的难过嘛，在受煎熬，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弟兄是这样死。那我自己想要讲这三个人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其实这三个日本的弟兄们他们没有多少的神学知识，他们其实真的你说他对信仰或者对救恩真的那么认识吗？他知道耶稣为什么为他钉十字架吗？他知道说自己有永生吗？他知道说末后的审判，或者是那个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啊，什么叫做洗礼啊等等，他这些其实我发现他其实在电影里所刻画他并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却有一个很简单的信心，而这一个简单的信却是让他能够愿意为主丧掉生命的。这是一个让我觉得是非常很难去说的明白的一件事儿，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感受很奇怪，是对比。我特别想要对比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想说到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那个他们这两个传教士其实是想去找他一个前任，一个牧师，那或者一个传教士。那个传教士到最后他是背叛信仰了，或者说他放弃信仰了之后，你知道他的那个。你很明显看到他讲话的时候他的神学知识还在，可是他的那个信心就很明显他就不在了，或者是他甚至会很看不起这些为信仰而死的，说他们懂什么，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信的是什么，可是他们就把自己生命付上了，他觉得他们就是枉费了，觉得他们根本就是傻瓜。
嗯哼，
可是当我去看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觉得当你从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的时候呢，我突然一下被惊醒了，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用我们自己的头脑，用我们的知识，我们好像去判断一个人他到底信了没有，他到底他信仰到底信仰到什么程度，好像是我们去看他到底怎样。但是其实真正在神面前，我觉得突然一下有一节的经文在我里面出来，就是什么呢，主耶稣他说到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你会丧掉生命，凡为我的名丧掉生命的你反而是会救了自己的生命。那当我看这三个日本的就是本土的弟兄们，他也许知道的很少，他也许没有你那么多的神学的知识，他什么都不太懂，可是他却有一个很单纯的心，他只知道说这一位耶稣，这位主是我所宝贵的，宝贵到一个地步胜过我的性命，我愿意为着我的这一位救主把我的生命付上。而到他最后的结局的时候，你知道吗，虽然这三位弟兄他们就是被淹死啊，然后而且呢到最后那位弟兄他早上的时候他还是他虽然在赞美的歌声当中离开这个世界，好像很痛苦，受了四天的折磨。当时那个传教士一直在看嘛，这个主角一直在看到他整个看了四天的时候呢，其实他可能在心里面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上帝不救这三个人，好像说上帝沉默了。其实你知道吗，沉默 silence 这一个字眼其实是贯穿整个电影的，但是这个可能下一回，我们今天时间不多了没办法，我们可能下一回再讲。但是我想讲的是，其实在神面前真正得着永生的，或者得着那个赏赐的冠冕的荣耀的冠冕的，反而是这三位的弟兄，这三位肯愿意付上生命代价的人，他们就得着了。而不是你有多少神学的知识，你有多少圣经的知识，甚至你会去讲多少道，你会去做多少宗教的义务和服事，不是这些。在神面前真正最大的义，其实反而就是亚伯拉罕那个献以撒的义。到最后这几位的弟兄他是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了。好，那么今天时间实在是不够了，我就觉得咱们要不然真的申请改改吧，咱改成半个小时算了。
我们又回到半个小时，但是回到半个小时，然后我们下半场又开始 silent。
好吧，今天时间到这里，分享的差不多了，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严明，
我是雨泽，
拜拜。
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次力，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